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其实从上礼拜到这礼拜啊，其实都是亚洲的重头戏啊。那么所有的外交的主轴呢，都围绕着亚洲在转。那么我们先从东协峰会讲起，因为从东协峰会呢，可以折射出来很多大国的外交。那么第31届东南亚国协的这个峰会啊，那么11月13号在马尼拉揭幕。本来举行呢，那么东道主呢杜特地，那么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呢在讲话的时候，当然也表示说呢，南海问题啊，那么不提啊，那么这次不要，那么大家都希望跟中国做朋友，不提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呢已经逐渐的平静，但是呢，根据联合声明的一些草稿来看得出来，上面一些想着说呢，南海的问题呢。这平静呢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啊，也就是说最多是点到这里，南海的平静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大家还要继续的努力呢。在东协峰会之后呢，那当然就东协跟中国开会的时候，就东协加一，东协加一呢，那李克强呢就表示呢，那么中国呢那么愿意就是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也是算是中国跟东南亚国协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哈。因为在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通过是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那现在是南海行为准则的细节呢开始启动这个谈判。谈判呢，当然有人讲说呢，南海行为准则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怎么样的拘束力啊，或者什么细节？但他愿意开始谈，表示呢，南海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对南海的情势呢，当然是有帮助的啊。那么川普呢，在上个礼拜呢，见到这个跟越南呢、啊，也跟到这个菲律宾啊，什么都讲说，哎，南海问题他可以来做一个仲裁，他可以来做调停啊。川普呢，是对自己的调停啊、仲裁呢、谈判能力呢，非常自负。可是呢，那么中国当然表示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区域内的国家可以解决啊，所以这个是那么一个重点。那么中国大陆呢，我们也看到上个礼拜呢一连串的其实对周边国家呢是展开笑脸的一个攻势，它是一个中国魅力的笑脸攻势。像公司呢在11号的时候呢，在 APEC 的会场场外啊，那么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见面呢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在北韩问题，在朝鲜问题上怎么达成共识。那么文在寅当然也很高兴啊，因为他可能中韩的关系开始破冰啊，那么他也可能在12月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那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自信。那么中国的外交呢，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那么他在参加 APEC 以后呢，到越南呢访问以后呢，后来他到了就到越南国事访问，然后到辽国啊。那么在越南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呢，就从岘港飞到河内。那习近平表示呢，这是19大之后呢，中国的领导人出来的第一场外事活动，那么当然就是去越南，可见多重视越南啊。那到越南，当然越共的总书记呢阮富仲，那么接见习近平会面，当然也谈到了双方中越双方加强了各种海上的合作啦什么。这个本来越南跟中国呢一直在南海问题上前阵子还有摩擦，那这一阵呢显然也相当那个缓和啊。那么除了在外交上的越南呢辽国呢之外呢，那中国大陆也对外宣示呢，其实它的整个19大之后，它的整个经济政策、市场政策呢，是走开放的一个路线。所以在稍早的时候呢，11月10号，那么上个礼拜啊，11月10号，中国的财政部次长朱光耀啊就宣布，那么一些金融机构啊，那么银行呢、证券呢、期货啦、资产管理啊、保险等等的外资的持股比例呢，从49%开放到51%啊。3年之后呢，将完全取消外资股权的一个上限。那有意思的是呢，这本来是华尔街这边呢一直不断的要求，要川普你要提啊，因为这个金融业想进到中国，但是这个市场是非常封闭的啊。那么川普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当然也不知道中国会开放。那中国是在川普离开中国之后呢，宣布开放。这么开放呢，这当然有几种意思啊。那么译者当然是表示说呢，中国大陆内部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 很强的，所以他们用这开放的政策呢，其实也想向国外国内外就表示呢，中国自己有开放市场的实诚啊，而不是跟美国总统川普呢做了一些谈判呢，或者是屈服于美国压力之下。但是这个政策本身呢，就表示我中国是开放的，那个开放，所以政策本身它还是对美国的东西，虽然好像不给川普面子，但是对美国的那个金融业想要进到中国大陆呢，当然是个利多啊。那么，所以也就在这时候呢，中国大陆它的开放，它的这个外交政策啊，它的这个笑脸的外交。那么在 APEC 的会场呢，我们也看到，那么各国它就 TPP 啊，那么 TPP 本来是12国，12国川普上来说美国退出 TPP， 那剩下11国呢，那么他们还是开会，还是开会说我们继续往前推动啊，更全面的进步的那么 TPP。那么在这样子一个 TPP 出来以后呢，那当然大家很关心，那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呢？那中国大陆的他基本上是表示说，那当然很好，开放很好，而且中国大陆并没有把这个没有美国的 TPP 太当一回事儿啊，因为没有美国的 TPP 呢，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么一大块呢没有参加 TPP， 所以对中国的威胁并不特别大，因为中国自己还要推他的 RCEP， 所以呢。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呢，那么这次那么在这个东协开会啊，后来的东亚峰会之后呢，其实一连串的会议之后呢，那么他们要启动呢第一次 RCEP 的那么领导人的峰会，所以在马尼拉的这个东协的这个峰会，他们叫东协以及相关会议。所以你除了看东协，当然东协是主场嘛，看东协以外呢，其实各国比如说东协10国跟中国是10+1，跟中日韩10+3啊，那么如果再加上了那么印度了，澳洲了，纽西兰了，美国了，俄国了，那就变成更扩大的18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会议，这一连串的会议都在马尼拉这边要举行呢。所以那么中国自己呢，他要在这边开 RCEP 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因为本来啊TPP 跟 RCEP 是两个对抗的，但是呢，在地缘经济上来讲，这是两个对抗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组合。美国呢，它退出 TPP 之后呢，那当然就算 RCEP 独领风骚了，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虽然 TPP 你们还是想其他11个国家还是想在怎么样做，但是中国并不太认为那是个威胁，因为它 RCEP 这边进展的非常不错。所以我们看的外交上呢，我们更是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场域或这个发展的这个 RCEP。 当然我没看到美国呢，当然你说川普他的5个国家之后，那么当时说他到马尼拉呢也参加了这个东协接下其他的相关会议，那么他也跟杜特地见面。那杜特地呢一般被认为叫做菲律宾的川普，所以他们两个也是都是两个狂人啊，两狂人呢相见甚欢啊。在晚宴上呢，杜特地呢甚至还说：“哎，我上去唱一首歌啊，那是应美国总统邀我去唱首歌啊。”你看他非常随性啊。那么川普呢，当然也说杜特地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友谊，那么就没有提到他扫毒的人权的问题上面施加压力。那么传统的外交评论者都说：“哎，美国怎么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但是川普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总统，所以他也从来不把人权问题当作影响他外交交易的一个障碍啊，所以他跟这个菲律宾的关系呢也似乎非常不错。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川普这一行啊，他不断的是强调印太，所以以前我们讲亚太，所以川普在强调是印度太平洋，所以他从在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然后一路走来到了越南，到了菲律宾，他都在强调说一个开放自由的印度太平洋。那么印太地区呢，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中国大陆就比较有关切了，因为你说光是 TPP 没有美国的，中国没有表示那么样的关切，可是印太地区，那么中国态度我们发现有改变。一开始的时候呢，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讲法呢，大陆外交部讲法就说，哎呀，在印太地区嘛，亚太印太名词的问题嘛，啊。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在这个马尼拉啦，或者在 APEC 大家都见面的时候呢，就是在 APEC 见面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美国和这个 日本澳大利亚的这个领导人他们见面呢，其实这就是日本的整个概念。所谓印太呢，就是美日印澳，美国、日本、印度、澳洲那四国的一个四边那个同盟。那么这样子是叫印太。印太呢，2007年的时候呢，安倍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呢，这个其他国家并不是特别热衷。但是现在呢，中国越来越强大以后呢，哎，大家开始非常更重新重视这个印太的一个提法。印太提法，那这现在呢，这样子当他们几个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呢，那中国大陆这边就比较关切了。关切呢，就说呢，这是区域合作嘛，中国的讲法是不应该变成政治化啊，也不应该这样的排他啊，那不应该政治化的排他。可是我们从外部角度来看呢，你说印太的海上联盟想要遏制那么中国呢，其实也不太可能。我们也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那么G2的关系，我们也看到印太，这是两个权力板块。那你说靠着印太的这个联盟来遏制中国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因为还有很多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次整个的东亚洲的外交和川普的亚洲之行其实非常热闹。所以我们如果刚刚做一个小结的话呢，东协峰会的重点呢，可以从东协峰会强调他们讲到南海问题，但不特别在南海问题上批评中国。然后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一连串的一个攻势的笑脸的外交，那不管是东北亚，不管是跟越南、辽国啊，那又跟这个南海的行为准则开始谈判啊，这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呢，那就表示那么其他国家十一国还是要 TPP 往前推动，但是中国并不特别重视这是一个威胁，中国比较提出他自己的 RCEP 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这个是大家关注的点啊。倒是中国大陆呢，对于这个印太的四国同盟呢有一点关切，但是四国同盟怎么样对中国造成威胁呢，目前当然还在发展这阶段，我们还持续关注。第二个大的题目呢，我们看欧洲，亚洲这么忙，欧洲是怎么呢？欧洲呢，现在正在谈国防合作，国防合作呢，所以在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呢，13号的时候呢，23个欧洲国家达成协议，要强化这个防卫的合作。防卫合作，因为他觉得川普不见得对欧洲的防卫那么上心啊，那欧洲的国家是不是要加强？所以他们只能一个持续性永久性的一个结构合作，在防卫上的永久性结构合作的一个协议。那么大家怎么样加强的国防预算啊，相关预算，然后加强各种军事上的一种合作，那么来捍卫他自己。那么这个对欧洲来讲那是好的。那么对美国跟欧洲关系来发展来讲呢，当然美国也觉得好啊，以前都觉得欧洲呢，你的这个你防卫呢，你没有自己太花上精神啊，那现在你愿意自己担起来是不错的。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那跟北约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调整呢？欧洲本来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那你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欧洲能不能成功不晓得，如果真的成功的话，23个欧盟的国家那么合作起来，那跟北约的关系是不是重新调整呢？那欧盟还有其他国家没签呢？英国是要退出，丹麦、爱尔兰、马耳他、葡萄牙都没有签啊，那他们又是怎么一个态度呢？国家太小呢，还是他们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他们怎么签？他们怎么看啊？这是我们来看的欧洲的合作。不过谈的英国呢，那么上礼拜我们也看到，英国保守党里面40个议员呢，有联署呢，对首相梅姨进行逼宫，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不信任，所以啊，英国英镑现在不断在跌。那英国呢，首相梅姨呢，脱欧的一些法案呢，可能需要国会要怎样通过，还在协商。可是有人讲说，英国可能还没有脱欧，梅姨就下台了。因为现在党内有逼宫，而英镑不断在跌，所以如果你单看英国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治呢，你可以看到梅姨的他这个位置啊，那么岌岌可危。如果你看到整个欧洲的发展的话呢，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到，那么欧洲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他们也希望能够加强他们的这个团结和这个防御的合作。啊，那这个合作最后能不能落实？以前欧洲谈过很多次，但每一个国家呢想法都不太一样。 那军队怎么样整合，是更深的整合还是更广的整合，本来就有好多不同的方案，那这个方案到底通不通，哪一个能够真正的遂行，然后最后端出来是什么样的菜，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大概抓东西方两大块国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